赤狮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共同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已经在上一次查考了士师记的第一个附录，那个附录的主题是米迦拜偶像的罪。米迦可以说是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拜过一次金牛犊以后，第一个把偶像当作耶和华神去拜的人。
嗯，米迦不但铸造了一座神像，而且还做了一个以弗德，把他们跟其他几个家神一起放在家里的神堂，又雇了一个利未人当祭司来伺候，让他家的神堂就具备了拜神的基本功能了。
因此米迦在神的眼中可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在这次士师记的第22讲，我们要继续从米迦拜偶像的罪讲到他的所作所为怎么样引诱了以色列但支派人拜偶像，最后还影响整个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等等一连串可悲的结果。
那么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从士师记18章的第一节开始来读。那节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
我们在读士师记的第一章的时候，以及后来的参孙事迹，都已经提到过但支派遇到的种种的困境。在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他们被分派到靠近海边那片亚摩利人和非利士人四围环绕的地业，因此呢，他们就一直被这些人不断的侵扰，始终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地业里安居，最后他们只好被逼退到了东部的山区一个名叫索拉和以实陶很小的地区暂时的居住。
索拉跟以实陶是在一个跟其他以色列支派之间还没有确定的边缘地带，在索拉和以实陶的南面邻居就是犹大支派，出生但支派的参孙就是活跃在那个地方。
在约书亚记18章12节曾经提到过有一个名字叫做马哈尼旦的地方，原来马哈尼旦的意思就是但支派的营地，这就说明了当时但支派人是在那里过着游牧式的帐篷生活，一直没有定居下来。
金华牧师啊，我想在我们继续查考以前，有必要谈一谈但支派的出生背景。我们知道雅各有两个妻子，就是利亚跟拉结，他们是姐妹。雅各所爱的是妹妹拉结，她一直不能生育，而她的姐姐利亚呢，却不断地为雅各一连生了四个儿子。拉结就为自己不能生育的事情怪罪雅各，
可是雅各却告诉拉结，能使他生育的是神，不能够怪他呀。于是拉结就自作聪明的要求雅各娶伺候拉结的使女庇拉为妾，结果庇拉果然代替了拉结生了一个儿子。那个时候呢，拉结就说啊，神伸了我的冤，他就为这个儿子起名叫做但。但的意思就是伸冤和审判。
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妾是被看作主人的财产，不能够算是家族的成员，他生的儿子也当然就成了主人的财产了。可是雅各却接受了庇拉所生的但，承认但是他自己的儿子。
所以雅各在临终为自己的儿子一个一个祝福的时候，也同样的为但祝福。 在创世纪第49章16到18节描述雅各祝福但的话，他说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那意思很清楚了，但不但是雅各的后裔，而且雅各说将来但要像他自己的名字一样审判和为其他的支派伸冤抱不平。
同时雅各在临终的时候也看到了但将来的命运，所以他就预言说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所谓虺，这就是毒蛇。所以也就是说，雅各的预言是说将来但支派的民族性不但像蛇一样的冷血，而且像毒蛇那么的阴毒呢。
后来雅各的预言果然就应验了，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但支派的后裔参孙，神拣选了他做以色列人士师40年。士师的原文意思就是审判者。身为但支派的参孙果然就好像一个审判者，他像毒蛇一样常常出其不意地用残酷的手段重重地打击非利士人，审判他们，为以色列人伸冤。
是的，金华牧师啊，参孙虽然最后为自己脱轨的行为受到了非利士人的报复，他们活捉了他，剜了他的双眼，可是在绝望里面他幡然悔悟，向神恳求，神就听了他的呼求，于是他对非利士人做了最后一次的痛击，也就如愿地跟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参孙的死也应验了雅各对但支派的预言说，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当然雅各对但族的临终预言不只是指参孙说的，参孙的命运只不过是但族未来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虽然雅各说了预言，可是他对但支派的人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他期望但族人将来在艰难的时候不忘记转向耶和华神的救恩。
确实是的。那么但支派的命运是不是真的像雅各的预言和愿望成就了呢？我们可以从这次的附录里面找到答案。雅各对但支派的预言真的实现了，可是他对但支派的愿望呢，却是失败了。但支派人后来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我们说了这些背景以后，就继续来念十八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让我们再从约书亚的时代回溯一下但的历史。我们刚才已经稍微说了，但支派最初被分到的地方是在迦南地的南部，靠近靠海的约帕附近，非利士人的地方。而因为非利士人的强大，再加上亚摩利人的压迫， 他们居住的空间就受到严重的挤压。
所以接着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知道，在那个时候有一部分但支派的人就决定派五个探子从索拉和以实陶出发去侦查，想要找一个更合适他们居住的地方。
那五个探子在出去窥探的途中经过了以法莲山地，就接受了当地的米迦接待。他们在米迦的家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以弗德摆在米迦家里的神堂，而且还有一个利未少年人在那里伺候神堂。于是他们就要那利未人求问神，想要知道侦查的任务会不会顺利。
金华牧师啊，他们在决定这个移民计划的时候并没有求问神，而到了在进行自己移民计划的时候他们却要求问神了。那么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您想神会回答他们自作主张的计划吗？当然不会了。
不错，而且那五个探子也是问错了人啊，因为那个利未人根本就是和他们一样不是神所认可的。所以即使他们得到那利未人正面的答复也是假的，因此那利未人的答复对他们后来继续的步步错就有很大的影响了。
是的，我们接下去念第七节到第十节。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五人回到索拉和以实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
那五个探子离开了米迦的家以后，就出发往北走了大约160公里，到达了拿弗他利和马拿西支派。这两个支派呢，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地业最北边的尽头，在那个尽头地界的交界处就是拉邑。
拉邑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理想的，它的四周被黑门山跟黎巴嫩山脉包围，成为一个天然的屏障，把北方的亚兰人跟西顿人隔开。在他们东西两侧的拿弗他利跟马拿西支派已经得到了约书亚所规划给他们的地业了。既然拉邑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就不需要军队的保护，也没有治理他们的政府了。
同时呢，在拉邑北方的两个山脉也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水源，其中一座山脉就是黑门山，也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水源，约旦河的源头。这些事情呢，都让从干旱之地来到那里窥探的探子们羡慕不已啊。于是就催促族人不要单言，赶紧上去得拉邑。
那么我们接下去念11节到14节。于是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邑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
那五个被派去窥探的探子并没有引导但支派的600个士兵和他们的家眷 直接的向西北移民朝拉伊的方向走，反而是领他们反方向往东，沿着便雅悯支派地业的南界一直走到米迦的家。
金花牧师啊，我们一读就知道他们的目的啊，就是要抢夺米迦家里的那座以弗德跟他家里的神像啊。
当然了，因为先前那五个探子顺利发现了拉伊，而且又平安的回来，他们就认为那少年人所说的真是很灵验呢、啊。所以他们以为啊，要是能把那利未人和米迦家里的以弗德等一大堆的神像一起带走的话，他们移民到拉伊的计划就一定能够得到神的保护了。
于是15节到20节说，他们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600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
这个门字啊，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指村庄或者一个市镇的大门。那600个武装分子把守在米迦居住的小村落的门口，然后就把那少年人以及所有米迦家中的神像和以弗德都一起带到了那里集合。
接着18节到20节是回溯当时事情发生的经过。这段经文的意思写得不是很清楚，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这么说的：当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做我们的师傅和祭司吧。以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那祭司心里高兴，就拿着以弗德家中的神像跟雕像跟着他们。
请注意啊，这个时候啊，那个五个人称那少年人为祭司，可能是因为他们糊里糊涂地认为那少年人真是个祭司，也可能是他们要笼络那少年人，故意那样的称呼他，让他高兴，为的就是要让那少年人跟着他们一起走。那利未人一听啊，将来他可以继续的当那一堆被他们掳走神像的祭司，而且还有更优厚的待遇，于是就甘心情愿，高高兴兴的准备跟他们走了。
底下21节到26节，经文说，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
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群人说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那岂不就是那群但族人民族的性情吗？于是那群但族的强匪让祭司带着那一堆的假神像跟随在他们的家眷走在前头，而自己就在后面压阵，预防可能会有追兵来拦阻。果然不出所料啊，米迦真的招聚了同村的人，赶紧的一路追赶去。
可是弟兄姐妹，面对不讲道理的敌人跟生命的威胁，米迦和同村的人也就只好退却了呀。在那种情况底下， 米迦所造的神，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因为那些假神差一点害得他自身都不保了呢。
不错啊，这就好像在以赛亚书第46章5到7节所说的话，那里说耶和华神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评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
最后27节到31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以，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
一向平安无虑的拉邑人忽然遭遇了武装袭击的时候，他们一向依靠的天然屏障反而让他们在北方的同族亚兰人和叙利亚人以及靠海的西顿人都来不及听到风声及时的去营救他们。于是冷血野蛮如毒蛇的但支派的人把拉邑从地球上抹去，而且但支派的人还按他们自己的族名把拉邑改名为但。
好，那么弟兄姐妹，虽然这一章到这里已经查完了，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些值得我们讨论跟分享的。首先就是我们要问，但支派他们有权利屠杀拉邑城的人吗？
当然没有啊。根据创世纪第15章16节的话，神应许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回到迦南地的时机是等到那地的人罪恶满盈的时候。
也就是说，神给了以色列人有一个使命，就是等到时候成，就是等到时间成熟的时候，以色列民要去肃清毁灭在迦南地的人，消灭他们的偶像崇拜跟他们邪淫的罪恶。
但是在神给以色列人毁灭的迦南人名单里并不包括拉邑，而且神预定要还给他们的地业里也不包括拉邑，所以啊，但支派的人舍弃神给他们自己的地业，不去赶出神要求他们消灭的那些在迦南地的人，反而在没有神的允许之下冷血的毁灭了拉邑，抢夺了他们的地，因此他们是犯下了滔天大罪。
那么为什么但支派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呢？圣经给了我们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先前说过的，但支派没有尽力从神预定给他们的地业里面除去亚摩利人。
这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遵从摩西在申命记13章12到16节的要求，就是要按照从前神对亚伯拉罕后裔的要求，将来神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时，一定要毁灭一切在神眼中不圣洁的人畜 财物和城市。
是啊，后来但支派果然为他们的失败自食后果，反而让非利士人趁虚而入，替他们把盘踞在那里的亚摩利人赶到了东部的山区，然后非利士人又取代了亚摩利人，继续的逼迫但族人，最后但支派也跟亚摩利人一样被逼退到东面的山区，阴错阳差的被那些他们先前没有消灭的亚摩利人继续在那个地方纠缠。金华牧师啊，那真是自作自受啊。
是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但族人拜偶像。但族人为了跟非利士人通商，就接受了非利士人的怀柔政策，结果就是被非利士人的偶像崇拜文化逐渐的同化了，最后就导致了他们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不清，就真假不分的抢夺了在米迦家里的以弗德和一堆偶像，成了第一个拜偶像的以色列民族。
第三，就是但支派擅自离开神给他们的地业，他们的下场就是走投无路，流离失所，最后被迫擅自移民到拉邑，不但造成了把拉邑人赶尽杀绝的悲剧，而且也把偶像一起带去那里敬拜，于是就铸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但支派的人在夺取了拉邑之后，就把拉邑改名为但，而且还在但建立了一个名义上是敬拜耶和华，实际上却是拜那些从米迦那里夺取来的偶像的神祇。这一步错就步步继续的错，结果呢，就埋下了后来以色列人拜偶像一连串的可怕后果。
是的，弟兄姐妹，但支派的那些罪也应验了申命记33章22节摩西临终以前对但的预言。他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这个预言的意思就是但支派将来会没落，变成以色列人中的一个小支派，可是他却会像一头精壮的小狮子从巴山地跳出来。跳出来，这是狮子在捕捉猎物的动作。
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但族人的地业根本就不在巴山，巴山是在约旦河东的北部，也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一带。那么拉邑的位置呢，就是在巴山的边缘上。
可是我们知道但支派的地业根本不在巴山，这就解释了摩西临终以前用比喻对但的预言。他的意思就是说，但支派将来会没落，变成一个好像不是以色列民族的外人，从巴山地跳出来。
结果但支派果然像摩西预言所说的那样，那个时候但支派突然的北上到了拉邑，就好像一只从临近拉邑的巴山跳出来的少壮狮子，把拉邑当作猎物一样，残忍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完全的吞噬了。
但支派的罪恶并没有因此停止，他们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呢。
是的，我们根据士师记18章31节的记载就知道，自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除了但支派后来敬拜偶像以外，其余的支派基本上还是一直按照神的指示，在神指定的地方敬拜神。后来所罗门王按照大卫的遗愿，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神的殿，于是敬拜神的祭坛也就从基遍搬到了圣殿。而所罗门王过世以后，大卫的国度就分裂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
把国家分裂的耶罗波安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他又造了2只金牛犊，一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一只就放在北边的但。然后他对以色列的百姓说，金牛犊就是带他们出埃及的神，他要以色列人以后 不必再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神，而要去但跟伯特利敬拜金牛犊。
这么一来呢，但支派的人当初一步错就继续的错到底，他们拜偶像的罪一路像倒塌的骨牌效应那样影响到以色列的北国。北国以色列的王耶罗伯安和他后面的几个王都一直不断的拜金牛犊，因此就连累了无知的北国以色列的百姓跟着去拜金牛犊，于是神就惩罚他们被亚述灭亡。亚述人把他们从神的应许之地连根的拔起掳走了，可是大卫王朝的犹大国却被神保存下来。在1948年，大卫的王朝果然照着神的应许复国了，这个国家的名称今天就叫着以色列。然而拜偶像的但族人，他们今天究竟在哪里呢？在地球上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金华牧师啊，我们回顾生命记的12章、14章、15章、16章，神至少有15次借着摩西嘱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在他们各自所选择的地方献燔祭，而但支派却做了离弃神命令的始作俑者。最后他们受到神严厉的制裁，从此他们也就消失在历史里面，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
好，那么这个附录呢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次还要继续查最后一个附录，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下回再见，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
是的，神祝福你。